神奇的白色袍皮。这天早晨，建设局办公室主任菊双刚才下班，副主任高胖子就跟了进来。菊双刚见高胖子满眼是笑，心里不免一动，莫非这个老家伙又打探到什么宝贝了？自己前年春天买的那只足有脸盆大的绿毛老鳖，去年秋天买的那颗酷似人参的柱身，都是高胖子帮他打探到，并且想方设法用半价买到手的。菊双刚迫不及待地问，老高，你又有什么好消息了？高胖子压着嗓子凑近他耳朵说，告诉你，这回的宝贝啊，可比前两次大多了。菊双刚一听，心都要快跳出来了，哎呀，别卖关子了，是什么宝贝啊？高胖子一字一顿地说，是一张袍皮，白颜色的。菊双刚一怔，袍皮白颜色的，这有什么讲究啊？高胖子扑哧一笑，十年黄，百年白，袍子要长到百年才能变白色的，你没听老人家说过呀？百年袍子那就成金了。菊双刚愣是不明白，成金就值钱吗？高胖子瞪了他一眼，哎呀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成金的袍皮就称得上是宝了，咱这旮旯不是有句话说，千宝万宝不如白袍皮好吗？你晚上垫着白袍皮睡觉，不但能够防潮隔凉，若是来了野兽或者是陌生人，他的皮毛就会竖起来把你扎醒。菊双刚被高胖子说得迷迷糊糊的，你不是在说天方夜谭吧？高胖子拍拍他的肩膀说，信不信由你，当年咱这旮瘩有个土匪头叫姚大脑袋，解放军起初抓他五六次愣是没抓着，为啥？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东西。高胖子在局里向来以见多识广出名，菊双刚见他说的这么有板有眼，不得不信。正好局里领导班子要调整了，菊双刚很想弄一个副局长当当，他脑子一转，便朝高胖子招招手说，老高啊，你今天总不会是白白给我送来消息的吧？既然是这么回事，那就拜托你去帮我搞定了。菊双刚只把话说到一半，自个儿心里有那么点小算盘，自然是不能够向高胖子和盘托出了。谁知菊双刚话音刚落，高胖子就哈哈大笑起来，
哎呦，我就猜你要这东西，放心吧啊，我已经帮你搞定了，东西啊你先拿着，人家要是知道我是给你局主任搞的，也不会急着要钱呢。
高胖子这么一说，菊双刚倒是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这高胖子倒是显得非常的爽快，
你忙你的，我回头就把东西给你送来，单位是不能露眼的呀。
说罢转身就走了。菊双刚原本是银行里的一名普通职员，也该他走官运，他的一个姓冯的朋友父亲四年前从外县调来当副县长，于是菊双刚就有了巴结的机会，一去二来熟了。大年前他被冯副县长从银行调到县政府当秘书，一年之后又被调到这个县里人称作是刘肥油的建设局当办公室主任，当然这个调动也不是白调的，高胖子帮菊双刚搞来的绿毛老鳖和人参柱身，最后都被悄悄地送到冯副县长家里落了脚。这回啊，这张白袍皮菊双刚自然是要往冯副县长那里送的，不过不巧的是，菊双刚刚去送礼的时候，偏偏冯副县长不在家。冯夫人见菊双刚捧着礼品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笑着问，
哎呀，小菊啊，你又给老冯倒弄什么东西来了？
菊双刚把高胖子的话学说了一遍，冯夫人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个这么神奇的东西，都听出了神，半天都没眨一下眼睛。她高兴地对菊双刚说，
小菊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都给老冯送来了，你这个人真是重义气啊。我知道你们建设局现在要调整领导班子，我回头呢替老冯为你做主啊，保准给你留个位子，你回去等调令就是了啊。
菊双刚没有料到今天送礼竟然送得这么有效果，
心里不禁是乐开了花呀。他心想，这个高胖子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，哪天我坐上了领导局交通局长的位子，主任的位子就让他来坐。从冯副县长家回来之后，鞠双刚就天天盼着升官的调令能够早点的下来，可等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鞠双刚忍不住了，这天晚上说是路过来看看领导，又踏进了冯副县长的家门。可是令他大惑不解的是，冯夫人一见到鞠双刚就恼怒地冲他说，
姓鞠的，你也太缺德了，今天竟然有脸登我们冯家门。
砰，一边说就一边让保姆狠狠地把门关上了，把这个鞠双刚关在了门外面。鞠双刚愣住了，又惊讶又着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高胖子弄来的袍皮是假货？他连夜的去找高胖子想问个清楚，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那个高胖子的人影，打手机手机也关机了。老婆见他六神无主的样子，赶紧找人打探消息。老婆的一个远房表姐的同学老舅子的侄子的表弟的父亲，正好是这个冯副县长的秘书，传出话来说，这个局主任呢，送什么不好，偏偏要去送袍皮。冯副县长是辽东人，他们那儿过去蹲监狱都睡在地上，所以谁蹲监狱谁家就给送一张袍皮去，袍皮隔潮隔凉呗，在他们那儿什么东西都可以送，就是不能够送白袍皮。鞠双刚傻了眼，这个结局他万万没有想到。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第二天，他盼望已久的调令下来了。不过调离升职的不是他，而是高胖子，并且还有更令人震惊的消息，说是由于高胖子的举报，冯副县长被双规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